5年前，我终于在中国的深圳找到了那个曾要杀我的仇人。我找到他时，他非常害怕。我很诚恳地告诉他，我不会找你报仇的，我已经信了耶稣。我想到圣经中约瑟的一句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见证，从流氓到牧师，戒毒先锋刘弥和的故事。口述刘弥和，录音整理读者义工惠民。如果不是神的爱释放我的生命，我的内心，面对那样的人群，他们没有出现精神疾病，我可能就先成为精神病人。早上他们会说你是他们的恩人，到了晚上可能就说你是他们的仇人。我们要忍耐，要付上很大的爱心去爱他们，我丝毫不敢看不起他们。我曾经吸毒吸了10年，吸毒的原因就是好奇、无知、英雄主义。当时我在学校读书，从12、13岁开始在学校鬼混，打架、抽烟、恐吓、勒索，什么都做。到了15岁的那一年，我觉得还不够刺激，因此常常翘课、翘家。翘课是因为我成绩不好，不想看老师的脸色或跟同学比较成绩。翘家是因为我父母亲对我管得非常严格，尤其是我的父亲，他当时对我很严厉的指责，使我觉得很难跟他们沟通，所以我不喜欢留在家里听他们教训或打骂。后来我就跑到外面跟那些朋友混在一起，之后正式加入了黑社会帮派。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要进行一种仪式，杀鸡头、拜关帝、滴血为盟，表示我忠于这个组织。在黑社会里，我混的帮派叫三合会14K， 里面有一种活动是吸毒和贩卖毒品。我觉得我不会上瘾，我也不像别人那么笨，因为我可以控制我自己，我想去试试。当我第一口尝试了毒品，就被这个毒钩勾住了10年，因为我吸的是海洛因。吸食海洛因一旦上瘾非常痛苦，毒瘾发作时上吐下泻，忽冷忽热，起鸡皮疙瘩，心里像有几千根针在戳，几千只蚂蚁在咬，甚至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会爆裂一样，感觉没有毒品会死。上瘾之后没有毒品会非常痛苦，什么事情都干，偷、抢、骗、毒。毒瘾最痛苦时，我必须去贩卖毒品。我没力量贩卖，就去卖血吸毒，到诊所抽500cc 血，能卖80块港币。那种生活真的惨不忍睹，我父亲非常生气，把我赶出家门，不承认我是他儿子。而我母亲则更加痛苦，她是一位传道人，传道人的儿子都会吸毒。这也说明信仰是不能遗传的。虽然从小我就去过教会，听过道，但我没有真心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。我的母亲一直为我祷告，我10年吸毒，她10年流泪为我祷告。开始我认为祷告没用，就像跟空气讲话，难道你一祷告，我就马上可以不吸毒了？我甚至在毒瘾发作最痛苦时还骂我母亲，说妈妈，祷告有什么用呢？你如果真的爱我，请你给我一点钱吧。母亲听了非常难过，她流着眼泪跪在地上求我慢慢戒毒。戒毒能慢慢戒吗？不能。有一天晚上我决定自杀，自杀的方法是吸很多毒品，吸到不要醒来，算是安乐死。我看到有很多吸毒的人自杀，从九楼跳下来没死就被截肢的，还有死了连脑浆都爆出来的，很可怜。我也看到我有些朋友打针过量，针头还没拔下来，血一直在流，脸色发黑的死掉了，因为旁边没有人。我不想死得那么惨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吸了很多毒品也不能麻痹自己，又加上酒，结果从4楼滚了下来，醒来时已经在医院，两个眼角爆裂，眼骨掀开，下巴分裂，牙床都歪了。看到自己那个样子，我就决定不再戒毒，已经经历了死亡的深谷，也没办法见人，那就吸到死为止吧。直到一天晚上，有人来敲我家的门，我打开门，3个人冲进来，用2把刀架在我的颈上，把我架到半山上去。那些人要我把我老大的电话告诉他们，我不可能出卖我的老大。他们很残忍地用铁线把我绑起来，把我的肋骨打断好几根，用铁锹打我的头，我用手挡，结果手也被打断了。 最后他们拿一个玻璃瓶敲碎割我的脚面，脚面没有肉，割起来非常痛。那时我非常痛恨自己，痛恨海洛因，也痛恨这些人。当天晚上我几乎在求死，我对自己说，如果今天晚上我不死，我一定要报仇，不杀了那个人也要废了他一条腿。结果当晚真的就没被打死，因为人太多太吵，警察来了把我送到医院，在医院昏迷一日一夜。当我醒来时，我看见我母亲仍然跪在我面前，在为我祷告，孩子啊，不要想着报仇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恨是不能解决恨的，唯有爱能弥补恨。母亲对我说，妈妈爱你。当她说妈妈爱你时，我心里非常感动，也非常内疚。感动是因为我把母亲害这么惨，她做传道人，而我是一个吸毒的孩子，她去传道时被别人指着骂，先向你吸毒的儿子传福音吧。又想，妈妈你爱我有什么用，你爱我又改变不了我，我还是会吸毒。但她后来讲了一句话，她说妈妈爱你，耶稣也爱你。那时我有一种感受，如果耶稣真的爱我，爱我这种吸毒鬼，爱我这种浪子，我需要耶稣的爱，但去哪里找耶稣的爱？母亲把我介绍到一个地方，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。去的那天我还特意吸了很多毒品，想着最后一次就吸饱一点，以后吸不到了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最后一次因为吸过量而死掉，很可怜。所以我今天还能活着，真的就是上帝的恩典，是神的荣耀，他存留我的生命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当我进戒毒所6小时后，毒瘾开始发作，上吐下泻，忽冷忽热。看护我的人在旁边陪着我，我对他说，朋友，这边有没有毒品，让我吸一点吧。他说，我们这里是福音戒毒教会办的，怎么可能有毒品呢？我说，监牢都有毒品，你现在给我一点，我到外面给你钱。一个戒毒所不懂得管理就会变成吸毒所，监牢真有这种情况。然后我又找他要香烟，但他说戒毒也要戒烟，烟和毒品不分家。我又问他有没有啤酒，他又说酒和毒品也不分家，戒毒也要戒酒。接着我又找他要安眠药，因为睡不着觉，他说我们不用药物，不凭己力，只靠祷告。我就问他，你们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戒毒？他说我们有，我为你祷告。我当时绝望的差点晕过去，这么痛苦时他只是说为我祷告，太不实际了。然后这个人来帮我擦背，清理呕吐脏物，他跪在地上为我祷告。那个弟兄为我祷告的话我一直记着，到今天还在用。他说，主耶稣，求你从前怎么救我，今天也怎么救他吧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，但用在我们身上非常有力量。当我听到这句祷告，我的内心开始有盼望，因为我从没看过有人真正戒掉毒品，尤其是戒海洛因，就算是不吸海洛因也会吸其他毒品，醉酒麻醉自己，吃安眠药。当别人跟我说有个什么地方戒毒很好，我不会相信的，除非有一个戒毒成功的人站在我面前。现在我面前就有一个曾经混黑社会吸毒的人，他现在跪在我面前为我祷告。我心里非常感动，也偷偷跪在地上开始祷告。之所以要偷偷跪下来，是因为按照以前所受的流氓教育训练，我是不能跪的，宁可流血不能流泪。我们认为流泪是一种很懦弱的表现。我的祷告是，主耶稣，求你救我，如果你能帮我戒毒，我就相信你。虽然这样的祷告是不对的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了我。那天晚上我睡了10分钟，对一个在戒海洛因的吸毒者来说，能睡10分钟简直是神迹。3天戒毒的挣扎就好像挣扎30年、30年那样长，时时刻刻都想放弃，想跑。但神的怜悯使我度过了那个戒毒的过程，并且让我真正重生，悔改信主。我也知道了我是一个罪人，神的话语使我想起以前母亲当传道人时的榜样，我彻底的悔改认罪。那时妈妈经常写信给我鼓励我，她非常接纳我，我感觉到人间还是有爱的，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戒毒免费。我们花大量钱去其他地方戒毒，付钱让医生医治，却没有成功，这种爱实在太温暖了。其次，我在晨曦会戒毒时，透过圣经渐渐认识了神的爱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。当我明白神的爱又接受神的爱后，这种力量大得不得了，大到我自己被感动之后，常常心里思想，我要活出基督爱我的生命。经过一段时间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，我开始在戒毒所里服侍主。但是服侍中越来越感觉没有力量， 有一天，一个戒毒的人毒瘾发作，他拿一个铲子对着我的喉咙叫着，要我放他走，不然就要打我。虽然他还在发抖，可能我用手指点他一下，他就能倒下，但是他就一直充满力量地恐吓我。他的样子让我想到自己，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恨他，也没有想去强迫他。我要靠着我的经验、热忱和爱心去做，靠着神的道和神的爱心去帮助这些人。这是我下定决心去装备自己，献身给主。一次读经时，我读到路加福音22:31-32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句话深深刺入了我的生命，我听到了主的呼召，你不吸毒以后要去帮助那些吸毒的人。在一步步操练的过程中，我戒掉了以前所有的坏习惯，除了新毒没有戒掉。这个新毒不是海洛因，不是安非他命，不是指那些药毒，这个新毒就是恨。我恨那个曾经要杀我的人。当我在各地传讲福音时，这种恨让我很挣扎。有一次晚上做噩梦，梦见被他打得歇斯底里的狂叫，别人问我为什么叫得那么大声，我说我被人打怕了，连汤匙掉到地上，我都以为又有人要来杀我。当时在戒毒所里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，因为如此害怕，我非常恨那个人，我想要找他报仇。我对主说，主耶稣，我向你请假，我去把那个人狠狠打一顿再回来悔改，不然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。当然，我们的神是不会听这种祷告的。神没有应允我，但在戒毒所里，神让我在圣经里读到一个故事，一个人欠他的主人1,000,000两银子，他的主人白白赦免了他的债，他得了自由，非常高兴。当他出去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，却掐住那个人的脖子说，如果你不还我的债，我就抓你去坐牢。这件事被他的主人知道后，他的主人责备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马太福音18:32-33。当我读到主人骂那个仆人，你这个恶奴才时，就仿佛是神在说我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啊，我宽恕了你，你居然不宽恕别人。以前在黑社会混的时候崇尚义气，现在这样的义气转向了主耶稣，所以当听到神那样的责备后，我开始悔改。这30多年来，蒙神大大的赐福于我，在被派到台湾传道时，我还会想到这个当初要杀我的人，但已经不是要报仇，而是要去报恩。我从台湾回到香港找他，20多年都未曾找到。每当我回到香港，那个人就跑掉了。我的朋友让我不要再找他，说他很害怕我报复。我对我的朋友说，让他不要害怕，我已经是一个传道人。我朋友说，他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他只知道他当时对你太狠。我一直找不到那个人，直到5年前，我终于在中国的深圳找到了他。那个人比我大7岁，我找到他时，他非常害怕。我很诚恳地告诉他，我不会找你报仇的，我已经信了耶稣。我想到约瑟的一句话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神是为了使更多人的生命得救。他后来接待我去了他深圳的家，我看到他有一个11岁的女儿，但孩子的妈妈已经离开了，因为这个人吸毒、喝酒，又有暴力倾向。他们并没有结婚，就生下这个孩子。最后，我跟他照了相片，照相时，我的心里非常喜乐。我不知道大家的喜乐是从哪里而来，每个人喜乐的经历是什么？有时候是得着使人快乐，有的时候放下也非常让人快乐。只是要我们放下实在太困难，尤其是要放下我们的面子和仇恨。每当我想到这个人，我因着信耶稣基督能与他和好，这是何等的喜乐！这不是我愿意做的，也不是他应该得到的。这个人本不值得我去爱，因为他曾经对我是那样的狠毒。但我知道，我也不值得耶稣来爱。不是我了不起去爱他，也不是他值得我去爱，而是我蒙了主耶稣的宽恕。3年以后，这个人失踪了。我打听到他在一个老人院，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，证件全都掉光，连孩子的出生证都没有了，也不能跟孩子联络，孩子也联系不到他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很震惊，感谢主，没有让我因为报仇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否则我今天传道就一点力量也没有了。我明白了神的心意，心里一点也不恨他，而是很同情他。 这个人非常需要基督的救恩，所以我向他传福音，他也信了耶稣。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女儿，他没有地方去，很可怜，我托朋友开的一个孤儿院收留了他。有人说我孩子很好的，他怎么会吸毒？这些家长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孩子会变成这样。还有的人，比如我一个朋友，他妈妈和我妈妈是同事，都在教会里传福音，他妈妈知道我吸毒，所以从小就禁止他和我一起玩，说我坏透了。没想到他移民来美国之后吸了毒，而我去三藩市的 Berkeley 分享时，他妈妈让他来找我，说找到我就能戒毒。我们人真的很有限，会看错的。我曾经那么坏的人却变好了，而看起来很好的人也有可能会变坏。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坏的呢？因为我们看错了。神给我们最美善的恩赐就是自由，所以人要争取自由，没有自由勿宁死。但我们看错了，我们把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滥用了，我们选择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，不以神造我们的目的为生活的中心。一个人滥用自由就等于自杀，人看错的时候就背叛了神，离开了神。如同给你一把刀，是让你去切苹果的，而你却拿它去杀人。当初为了戒毒，我试过各种方法，从香港跑到台湾，航海戒毒，绑起自己，针灸，找不同的医生，换地方，换环境，换朋友，什么都做了，但就是没有办法戒掉，因为我的心里还在思念毒品。如果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不改变，人际关系、我们的个性脾气、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能被更新的。但价值观的更新离不开信仰。以前我的价值观是，没有钱我就活不下去，我是一个吸毒的人，离不开我生活的地方三个小时，为了吸毒喝钱什么事情我都能去做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生命被更新到新的一页，我的价值观不是价格观，不再是我得到多少去被别人肯定，而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。价值观是定位在我存在的意义上，如果没有什么意义就没有价值。现在我在七八个国家做福音戒毒的工作，300多个戒毒个案，有70多个工作同仁一同从事这个工作。戒毒，每天要陪着他们生活。这些吸毒的人来到我们戒毒中心要待上1年半，他们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会闹会吵，会有很多行为上的偏差，我会被怀疑，被攻击，凌辱，有人恐吓我，要拿硫酸泼我，更有人拿刀扬言要杀我全家，木门上一条条刀痕。戒毒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，世人看来是高投资低成就，没人喜欢做的。高投资是指投入大量的心力、体力、灵力、财力，结果成功的人却很少。但其实我们是高投资，但也是高成就，成就在于看到一个生命的宝贵。只要能救一个吸毒的人，就是救了一个家。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福音戒毒中心，这些戒毒的人层出不穷地对我们产生困扰和麻烦。很多吸毒的人是不可爱的，他们闹，他们吵架，他们打架，他们一次又一次，无数次的进来，甚至你对他99%的好，而对他有一点不好，他就说你没有爱心。大家都很讨厌他们，他们自己也很讨厌自己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很讨厌他们。我丝毫不敢看不起他们。我曾经卖血吸毒，在中国河南很多卖血的人都染上了艾滋病。我在云南边境看到在我们戒毒所戒了毒又跑出去的一个人得了艾滋，瘦得无法形容。我去看望他时问他可不可以跟他合影，他说可以，你给我一点钱你就照吧。我看到他时就想，主耶稣，感谢你怜悯我，救赎我，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临到我，面前这个人就是我，而今天我还能有生命的气息，所以我说活着就是恩典。如果不是神的爱释放我的生命，我的内心，面对那样的人群，他们没有出现精神疾病，我可能就先成为精神病人了。为什么？早上他们会说你是他们的恩人，到了晚上可能就说你是他们的仇人。我们要忍耐，要付上很大的爱心去爱他们，他们也会跑掉，然后又申请进来再戒毒，周而复始面对。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不灰心，是永不放弃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只有爱有永恒的价值，现在要爱，将来也需要爱，所以爱是恒久忍耐。这样的爱在人有限的生命中是不容易做到的，这是神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。我们应该在基督里被基督得着，信靠他，被他改变，慢慢地在基督里成长， 你就会得着基督里丰富的人生内涵。无论是在恩典、温柔、怜悯、宽恕、释放上，我们都会有丰富的得着。我们人的心是很自私的，心里很黑暗，很苦毒，有埋怨。只有当我们信靠神，认识神，我们蒙神的爱以后，我们才懂得去回应神，去爱神所爱的。在我新生命开始的一夜，我深知道，因为爱神，要回应神对我的爱，所以我要去帮助其他吸毒的人。不是我有多了不起，而是这种被更新的思想和价值观，就是我生命存在的意义，帮助更多被最狭制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